欢迎大家收听马桶上的53。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没有冲水声？其实是因为最近便秘啊，所以说搭不出来，也不需要冲水。也其实不是啊，我大概便秘只会持续半天而已啊，最多最多。也就是说呢，我一天呢至少会上好几次厕所。那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有人跟我讲说呢，我的。一开始的旁白冲水声好像没有必要，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正题。后来想想也是啦，那我就去因为这样子回听一下我的所录的。那我发觉呢，其实我的好像有一个，就是我的主轴呢好像有点偏离。除了就是说一开始的一些旁白好像没有这么必要之外呢，我发觉就是说我讲的东西可能有时候有点偏离主轴，有点带太开了。那可能是因为呢，我想要就是把我所知道的哦，所看到的哦，想要告诉大家，因为我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很多的原因呢，很多部分呢，是因为我想要练习呢，把我所知道的哦，所读到的一些知识讯息呢，哦，把它用条理的方式讲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那就是说想让大家呢，带大家进入我这个我的内心的这个美丽的世界。而不是色色的世界哦，我想大家，所以说我想要尽量呢把我所知道的呢跟大家分享。那有时候可能讲得太广泛了，就从地球呢讲到火星，再讲到天王星哦，所以拉得太远了。所以不晓得呢有没有人呢还在这个我带进的迷宫里面还没有走出来，可以让我知道。所以说呢之后呢我会慢慢应该不是慢慢了，应该要马上改正，就是我讲的方式。然后第一个就是说，主轴不能拉得太远，然后速度上呢，哦也要加快。因为有人跟我说呢，大概我的速度放 1.5 倍、2.5倍是刚好，哦，那可能真的讲太慢了。那所以说我控制速度、控制时间，然后控制主轴。来继续我们的布达佩斯之旅。那说到这个布达佩斯，上之前我有前情摘要过，就是在这里，它是。布达佩斯是一个多瑙河贯穿的城市，跟许多大城市一样，沿着这个多瑙河还有大的河呢，所建。那在两岸呢，它多瑙河的两岸呢，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那布达是旧城，佩斯是新城。哎，他们有许多这个漂亮的桥呢，锁链桥，还有一些纪念的桥所连接着。那其中一个桥呢，最主要最漂亮的主要的桥叫做。锁链桥，然后它这个桥呢，是纪念一个在匈牙利时代国王的一位大公。那除了这个桥之外呢，还有一个底下还有一个西西公主的桥，它叫伊丽莎白桥。那这个桥呢它是纪念西西公主。那这个桥，这有除了这两座桥之外，还有其他的桥。那这些桥呢，是连接着布达跟佩斯这个城市。那在这个它的整个城市里面最热闹，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桥，这个多瑙河两岸的这个不同的这一些古迹，各式各样的古迹，还有各式各样的灯，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在会把这个灯打上。所以说，这布达佩斯又叫做东方巴黎之称，非常的漂亮。在晚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整个灯火啊，非常的整个夜景呢，加上这个非常美丽的建筑。它这个建筑有些呢是最早的应该是其中一个布达城堡。布达城堡它最早呢建立于13世纪，不过它的主体建筑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摧毁了。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个哥德式的建筑的这个国会大厦，它也是这个欧洲最大的这个国会大厦。那远方呢还会看到这个 The Fisherman Basin， 就是他们的渔夫城堡，还有 Matthias Church， 就是马提亚斯的这个教堂。然后呢？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现代的建筑在佩斯那个方向，有一些展览馆啊，那还有中央市场啊。那中央市场呢，它是也是一个卖各式各样的食物的地方。 所以说在这个多瑙的两岸呢，尤其是晚上去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布达佩斯的时候，晚上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美。那除了这个多瑙河的夜景之外呢，那这个地方呢，它布达佩斯他们在很早以前在罗马人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有这个是著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罗马人那时候在这边就已经建了驿站建了浴场。说到这个温泉文化，早在这个罗马人的时代呢，他们就开始会懂得泡温泉。那我不晓得后来日本呢是不是因为学了这个罗马人。不过说据我所知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日本人很早就有这个泡温泉的习惯，所以他们在战国时代的时候就有自己的泡温泉的传统。那匈牙利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很早就有泡温泉的这个习惯。那同时呢，在布达佩斯这个地方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温泉。那其中呢，Saint Channing，一个 Saint Channing， 有一个也是以这个很有名的同样以这个锁链桥来命名的这个 Saint Channing，这个匈牙利的大公的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一个Saint Channing Bath and Pool， 就他的这个温泉温泉的一个地方，泡温泉的跟一个浴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布达佩斯有蛮多这个浴场还有泡温泉的地方。那其中我刚才讲到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Saint Channing Bath and Pool。 那这个浴场它里面的建筑呢蛮古老的，然后呢主要然后它是一个很大很大，里面是一个中间很远很远很大的这个浴场，那就是大家要穿泳装下去泡。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原本想说呢那个大家是要脱光下去泡的然后我看到呢大家要穿泳装去，于是我就不去了其实不是啦，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那 anyway 就是这一次没有去那个浴场是有点可惜。不过因为我们这一次去我们温度沙子来讲还算蛮低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当中我们的最低温度差不多有在-3度吧。所以在这个天气呢要去这个挑战这个户外的这个温泉浴场呢，其实也是会蛮冷的，不知道会不会冷到这个起那个鸡皮疙瘩，会不会起到那个整个锁起来这样子。那除了这个浴场之外呢，那还有刚才所讲的这个布达佩斯，除了这个浴场泡温泉之外呢，还可以去他们一些晚上的一些，如果说年轻人来的时候呢，年轻人如果来的话，他们可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去他们这边的一些酒吧他们这边会把一些旧的仓库还有一些旧的建筑把它转成这个酒吧，甚至一些舞厅一些 nightclub。 所以说我发觉他们这个城市感觉就是24小时不间断虽然说呢他们的有些店很早就关了，可是他们的大众运输呢基本上好像24小时不间断。我觉得那时候我去那边就觉得很奇怪，明明店就关了，可是晚上还是有人们走来走去，还是有人们搭捷运所以说它算是一个不夜城就是非常的整个城市呢它的营运包括它的这个大众运输呢其实是蛮晚的。因为晚上的时候呢还是会蛮多年轻人会去一些夜店的一些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在这个布达佩斯往北的一个地方有个 Eger， 我们也去一个地方做品酒。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我们刚才前几集有讲到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以前曾经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所占领的一个地方。其实呢匈牙利呢他们王国呢因为它是旁边呢它的东边呢面临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以在他们在从12世纪11世纪以来一直到17、18世纪都一直受着这个一直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扰。那中间他们曾经被占领过一段时间所以说但是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是很多人被穆斯林化，那反而就是他们保有他们匈牙利的一个天主教的传统。对，那 另外一点是说，除了这个受到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入之外，其实他们在13世纪的时候也受过这个蒙古人的入侵。那时候呢，整个匈牙利的人口呢掉了一半以上，他们等于是被蒙古人的整个很残忍的这个，不仅是入侵他们，而且是整个是残杀，等于是一个大屠杀。那所以导致说，那个匈牙利其实他们后来的有些城是重建的。不过我觉得疑问，他们就想说奇怪，那个马扎尔人他们不是也是精于那个骑术？因为他们马扎尔人在之前我提到，他们是在乌拉山以南的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当初在一开始十世纪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以非常精通于马术，他们当时就是以这个骑兵的战术呢，然后也是横扫了欧洲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把一些那个国家都打败了，国王给杀死了。可是很奇怪的是说，他在那个13世纪的时候呢，1340年那时候左右，面对这个蒙古人入侵呢，他们竟然呢，不堪一击，被击破了。而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候欧洲其实那时候也是很混乱，然后加上呢，其实匈牙利人呢，马扎尔人，他们在他们当时距离他们1340年距离他们的祖先呢，就是骑着马来这边定居的已经距离两三百年的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两三百年前是过着骑马的游牧民族生活，可是在后来他们在匈牙利定居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没有这么样作者就是说对于这个骑马应该是说对于这个骑兵的战术已经没有这么像以前这么熟悉了，所以说他们在面对这个同样是以骑兵战术为这个优势的这个蒙古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强的没有办法跟他们做抵抗，甚至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样子加上蒙古人其实后来我看一下就是研究他们当时的战法，蒙古人他们当时呢能够从这个亚洲呢横扫到欧洲呢打破这个欧洲，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虽然说他们的那个他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蒙古他们的骑兵看起来很弱，然后其实也没有像中古世纪这样的重装，可是他们的也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轻装，虽然说这是缺点，那同时也优点。他当时的这个蒙古人大家所知道说蒙古人他们厉害是这个那个骑兵，他们就是那个弓箭骑兵，就他们的骑兵呢除了会那个在马上会攻击之外呢，他会做远程的这个弓箭射击，所以说他的攻击的这个弹性非常大当然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引诱这个一个重装的骑兵然后来，因为他们跑比较快嘛，所以说重装骑兵抓不到他，然后他在就是他会引诱敌人呢，然后作为用突袭的战术呢用弓箭呢然后射穿他们，因为当时候的那个中古世纪的盔甲呢还没有办法能够就是抵御这些抵御这种一般的弓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时候他们也会用一些比较残忍的战术，还有一些他们有雇佣一些中国啦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呢来做这个佣兵，那他们当时候呢还有做出这个研发出投石器投石器，那这投石器呢甚至据说啦他们还有装一些火药，所以说当时候呢其实在这个武器的研发上面也是算是领先欧洲蛮多的。那除了之外呢还有他们的补给线就是说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能够蒙古人能够他们从这个蒙古呢一路打到欧洲他们的补给线不会出问题嘛，是吧？因为想到说以前像希特勒还有像这个拿破仑他们都是在远征俄罗斯的时候遭到很大的败绩，那可是呢这个蒙古人呢他们却没有，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蒙古人他们本来就游牧民族嘛，所以他们就是到哪里呢他们就是随手就去打猎就有打猎，那他们除了打猎之外身上也有存到一些肉干这肉干也是随身的干粮，那只要加个水煮一煮然后就变成牛肉汤可以吃了，然后呢所以他们不用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运粮的部队你知道在以前古代作战要远征的时候呢有时候甚至那种运粮的部队 补给部队的人数会比正规部队还多、哦。以前的的主食呢，是一些米啊、麦啊这类东西。这些东西呢，你不可能说啊、你在那个行军的途中随时都可以取得到，除非你去抢啊、抢劫啊、去烧杀掳掠或抢劫这个敌军的这个啊、人民的那个房屋哦、的一些农作物，否则的话是很难取得的。所以必须要有很多的成分的这个人来做这个补给部队。不，蒙古，但是蒙古人就不一样了。蒙古人他们当时他们的战法就是他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补给部队，因为他们随时随地哦都可以打猎啊，哦，他们自己就会本身会打猎、哦、所以说呢根本不用这么多的这个补给部队，然后也减少这个他的后线补给被截断的风险。哦、那加上他们这个、哦、灵活的这个游击战术，还有像他们有一些投石车啊，甚至说他。但是听说他们当时候会把一些生病的一些病人啊，或是应该是尸体，把它丢掉那个城里面，哦，那个城里面他们感染这样子，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当时候他们就是基本上都欧洲人，基本上都是欧洲人。那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我们去那个 Eger 这个城市，这个北边的一个城市，它是啊、哦、以前是作为这个抵御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的一个城啊，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最早呢建成呢，也是因为要抵御这个蒙古人呐、啊，但后来呢，他又作为这个抵御要防守要面对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防守的这个城的这个城这样子。那我们到这边呢，这边城的现代呢，它是作为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酒庄的产酒的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酒叫做公牛血。那所谓公牛血，它的定义就是必须要四种葡萄，三种不行哦，一定要四种葡萄所产出来这个葡萄酒，哦，这个才叫公牛血。那这公牛血为什么要的缘由怎么来的呢？公牛血呢，其实就是在他们匈牙利人呢要面对这个哦，在跟土耳其人打仗的时候，哦，他们就喝了这个哦，这个公牛血酿的酒哦，然后很猛啊，然后那个啊，应该说他们喝的葡萄酒了，不能讲公牛血，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名字吧，他们喝的葡萄酒。我就很猛，就把一鼓作气把土耳其人都打败了。就土耳其人，他们到隔天的时候呢，哎，去看他们喝了什么东西，我才发现，哎，看到这个东西，这个酒的颜色红红的，哦，他们就以为这个是公牛的血。然后呢，匈牙利人呢也骗他们说，哦，这是公牛的血。那所以说呢，就这样流传下来，说他们当时酿造这种哦四种不同葡萄酿造出来的叫做公牛血，叫公牛血。那就是这个地方呢，他们我们去这个酒庄，那酒庄的老板他们算是自己经营这个这个酒庄啊。当然，我们去那边呢也吃了一些就是去品酒之外呢，因为品酒的话，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酒的经验，品酒其实本身呢不只是喝酒而已，像酒呢，尤其红酒的东西，你要搭配东西吃才吃得到味道。所以说呢，老板呢有给我们一些就是餐点啊，哦餐点，那就是他们给我们试了各种不同的酒来作为这个品尝这样子。那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我们吃一些红肉啊肉类的东西啊，哦可以配红酒，尤其是红肉，像牛肉啊牛肉的料理或是猪肉。那如果说像吃海鲜啊，一些偏比较白肉的东西或者海鲜，它可以配白酒，基本上是这样子。哦，那就是哦，在这个地方呢，也哦享用这个还不错的这个红酒跟白酒。不过我个人是不太会喝酒啊，就是说，哎，发觉呢，喝起来都是涩涩的，就是有点那种葡萄那种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熟的那种水果的那种涩涩的感觉。哦，不是那个颜色的涩哦，是很艰涩的涩，就那种感觉涩涩的感觉。哦，就。喝不太出来啦，哦，那可能我不太适合喝红酒，哦。那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呢，哦，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匈牙利的，我们这次去这个旅程的，整个旅程的这个美食。 我忘记要介绍增加几个点。这次去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蛮特别的。我们这次去本来是要看马术，但是因为呢，先说到这个马术，马术在匈牙利这个地方，因为我之前有提到他们是属于马扎尔人，所以说他们在以前的时候会有这个骑马的这个传统。那所以说我们要去看这个马术表演，但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呢，刚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几天比较冷，考虑到说马在比较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可能肌肉容易收缩之类的，所以说呢，后来这个马术的这个表演就取消。但是呢，取消之后我们还是有去其他地方，就是去纽约咖啡馆来做替代。这个纽约咖啡馆呢，它算是这个匈牙利蛮有名的，那不仅在匈牙利，它在全世界里面呢是排名前十的这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呢100多年历史，它建于1894年的时间，那里面呢它是洛可可风。那洛可可风呢就是有点像巴洛克式那种非常里面它的雕刻的非常精细。那除了比跟巴洛克是不一样，是说呢它里面呢又是有用那个金色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像黄金啊或者金色的这个装饰呢来做点缀。那所以说里面的色彩又更丰富。那一般来讲呢，巴洛克是指这个建筑的风格，那洛可可呢是指这个它的装潢里面内部的风格。那所以这个咖啡厅呢基本上它是属于这个里面非常的金碧辉煌，然后呢历史又非常的悠久。那因为我们没有去马术，所以说后来就去了这个咖啡厅。那如果大家呢可以去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可以订得到也是不错，因为据说这个咖啡厅呢它是基本上要提早好几天之内去订，那有时候不一定订得到，因为它算是蛮有名的。那我记得有部电影叫做 Red Sparrow， 就是红中文叫红雀它是Jennifer 就是那个珍妮佛·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 拍的一部有关这个苏俄苏共时期的这个女间谍的故事大家不晓得大家没有看过可以去找一下这个红雀这部电影。那我觉得他拍的蛮好的，他的场景呢就有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纽约咖啡馆取景。那这咖啡馆呢其实他们从1894年以来，他们中间就有经过几次的就是做别的用途。那他们以前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有作为这个当时候这个那个匈牙利人呢他们密谋，就是说在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要密谋这个要怎么样对抗这个纳粹的这个一个讨论的地方所以这地方是蛮有一个历史的。那除了这个纽约咖啡厅之后呢咖啡厅之外呢对我补充一点，我记得我们在那个纽约咖啡厅的时候刚好有一组这个韩国人韩国游客他们穿着那个韩国的古装在那边拍戏。哇，我就觉得韩国人他们真的呢就是说他们除了很为也是喜欢旅游之外，他们在旅游之余呢不忘呢能够就是说能够让大家知道说他们自己韩国的文化。那于是他穿那种就是说我们在韩剧里面看到那种韩国的古装呢就在这个咖啡厅这个拍照。那我想说哪一天不知道我们台湾呢也会穿着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服装例如像原住民的服装平埔族服装之类的，或者是说具有台湾代表性的东西可以这边拍照那除了这个咖啡厅之外呢还有几个地方就是大家如果来到这个匈牙利的时候也可以去。那我刚才提到其实说大部分其实的景点呢匈牙利大部分的布达佩斯大部分的景点都是在这个多瑙的两岸，所以说其实离这个要整个在要逛这个很热闹的地方其实大部分都会在这两岸这边。譬如像说呢在布达这边的旧城呢有这个马蒂亚斯教堂，这马蒂亚斯教堂呢是历代匈牙利国王加冕的所在地。那这个这个匈牙利教堂呢它外观呢看起来有点哥德式有点清真寺的感觉那为什么有点像清真寺呢？因为在16世纪的时候呢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布达佩斯的时候呢曾经把它改为清真寺。那 后来到19世纪呢，才重新修复，恢复以前的这个天主教教堂。那在这个马提亚斯教堂旁边呢，有这个渔夫堡。那这个渔夫堡呢，它是在19世纪为了纪念勇敢护卫布达城的 一群的渔夫所建。那在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城堡的感觉呢，就有点那种 fairy tale 的感觉。什么叫 fairy tale？ 就是有点像那种童话故事，有更像那，又有点像那种大家不晓得没有去过迪士尼的那个，看过迪士尼的城堡，一进去的时候，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迪士尼的城堡。他们的城堡 style 就有点像这个迪士尼的城堡，塔都尖尖的这样子，然后有上面中间有几个窗户。那这个渔夫堡呢，它从这边呢，我从渔夫堡看下去，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布达佩斯的这个它因为它在山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多瑙河两岸布达佩斯的整个市景，非常的漂亮。那大家有空来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这边也可以走走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佩斯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瓦彩大街。这个大街呢是基本上买一些名牌啊，还有各式各样的纪念品店啊。那这边也是蛮值得，就是说大家如果想买东西，也可以在这里逛。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个英雄广场。英雄广场呢是Michael Jackson 吧？大家没有看过他的影片Billie Jean 我今天忘记是不是 Billie Jean， 就是说他有一支 MV 呢 ，MTV 是在这个英雄广场所拍。那当时候呢，这个英雄广场也是匈牙利为了庆祝建国1000年而建立。那这个英雄广场呢，它里面呢有着这个当时候呢，他们就当时候从最早一开始，匈牙利他们从游牧民族，然后在进入这个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当时这个七大传说中的七大酋长的这个雕像。除了这雕像之外，还有历代呢，从第一代，在匈牙利建国之后的第一代国王，一直在的历代国王的这个雕像。那所以说，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具有历史的意义。那除了英雄广场之外呢，那还有这个在这个锁链桥旁边，就是往佩斯那个方向一下锁链桥，然后在佩斯的那个向左边走，然后在佩斯那个方向那一边，在佩斯那一边有着几个鞋子的这个雕像。接着雕像，那这个雕像呢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匈牙利呢有1/3的这个犹太人呢都被纳粹所屠杀所迫害。那其中呢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在多瑙河沿岸呢被沿着就在多瑙河沿岸站着，然后被枪毙，然后被杀死之后呢，他们被推向河里面，然后他们的鞋子呢就留在这个河的旁边。于是呢，为了纪念这些犹太人，所以说他们就用这个雕像表示说纪念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自由广场呢，就是在这个佩斯的那个自由广场，没有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雕像，雷根的雕像。雷根的雕像。那我要讲一下呢，为什么就是说这边会有雷根的雕像。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我之前有提到是说，在1989年的时候呢，匈牙利呢，他们就是跟随着东欧的几个国家呢，一起推翻了这个当时的苏维埃苏共的这个的政权。那当时候呢，就是在这1987年的时候呢，1987年的时候，应该是说1989年。应该是1987年没有错。1987年的时候，雷根呢他就发表了演说，发表了演说。他说呢，如果说呢，他就跟这个戈帕契夫跟他说呢，跟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这个戈帕契夫跟他说呢，如果你渴望和平自由，如果你渴望苏联和东欧的繁荣富强，那么请你打开这扇门，拆掉柏林围墙。那在这个雷根呢，他的演说结束的2年0.5个月之后呢，1989年，也就是1989年的时候呢，柏林围墙如他所愿，如他所言呐、就是被推翻了。那从此之后呢， 这个东欧呢，他们就走向这个就是自由民主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包括匈牙利呢，为了纪念这位雷根总统，所以他们就设立了这个纪念碑这样子。讲完了这些我们去的点之后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下这个美食，就是我们这次旅程当中我吃到的一些比较我觉得印象深刻比较好吃的美食。那首先呢，先讲我们先第一天先去的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呢我们有吃到一个，本来我们去在路边其实是随意点的啦，后来回来才发现这个东西是斯洛伐克很代表的这个食物。那我们点那个东西，它的中文名称呢叫做羊乳酪面团。它的斯洛伐克文呢我不太会念，所以说我就点它的中文。那它的东西呢，就是看起来就是摆它用，它是在那个路边的这个小摊贩，它是有店面的，不过算是那种比较小的店面。他们就煮成一锅一锅放在就是放在那边，然后里面基本上远远看的有点像这个白酱的东西。然后呢，它其实它是用这个用羊乳酪，然后去煮这个马铃薯的面团。那煮完之后呢，它上面会就是把它舀起来之后呢，它面会放一些培根然后它煮的时候里面还是应该是有放一些洋葱，所以说它的味道就有点像，就是里面有乳酪，又有洋葱面团，然后有这个培根的味道，吃起来我觉得是蛮香的就是说感觉还不错。但是说呢羊乳酪呢本身它会有点羊骚味，所以说可能不喜欢羊的味道的人呢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不过个人觉得是蛮好吃的就是说以就是那种我吃过的国外食物来讲，就是蛮好吃的。那再来就是维也纳。维也纳我们在这边呢，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因为维也纳是好像我个人呢是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美食。不过我还是介绍一下这个维也纳呢也是奥地利他们有那些著名的美食。基本上维也纳好像我所看到做的一些research， 做一些网络上的这个搜寻发现他们好吃推荐的东西好像是属于比较甜点的东西。那大家呢如果有去维也纳，可能有些人 会知道他们的那个很有名，就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那个他们的苹果派。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这个蜜月旅行的时候，每一餐都是苹果派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呢每一餐呢甜点呢我们去的时候都会知道，都不用预测，都知道今天吃的就是苹果派那苹果派他们其实也是分的蛮多种，有些是那种它是比较整块的，有些是用成酱的那其实我吃起来我感觉啦，其实跟麦当劳的好像差不多，但是苹果他们好像会放一些类似我觉得像是那种肉桂的东西，还蛮香的。那除了苹果派之外，他们比较有名的是这个沙河蛋糕。这沙河蛋糕就是有点像巧克力蛋糕，基本上就是巧克力蛋糕啦。那它是表层的这个有两个巧克力，然后中间夹着比较松软的巧克力蛋糕。然后呢它会用上巧克力酱然后中间呢有时候会夹着这个杏桃果酱。杏桃果酱是有点酸酸的，刚好综合了这个巧克力的这个甜味。然后旁边有时候会加一些鲜奶油。那个人觉得是还不错啦，但是没有到很惊艳的感觉。那再来就是说再来就是布达佩斯，也就是匈牙利的美食。匈牙利美食就比较多有可能这一次我们待的这匈牙利的地方 的天数比较多。匈牙利的几个美食呢其实他们我这次吃的比较著名的呢第一个就是Goulash。Goulash 呢它是 G-O-U-L-A-S-H， 它是匈牙利的牛肉汤。它吃起来呢，其实它的我回来的时候呢其实有自己试做那它吃起来的味道其实蛮特别的，我觉得跟我们跟一般的那个红酒炖牛肉还有这个罗宋汤都不太一样。它的味道呢就因为放了蛮多，一般都会放了很多的这个匈牙利红椒，也就是 paprika， 这个匈牙利的名产。那说到这个匈牙利红椒，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为什么匈牙利产红椒呢？ 这样讲好了，其实这个红椒呢，最早哦，我们这个辣椒，不管东南亚辣椒，最早都是从南美洲来的，包括番茄啦，哦 ，tomato、potato， 番茄，还有马铃薯，还有辣椒，哦、还有玉米。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南美洲传来的，也就是在这个大航海时代，这个哥伦布呢那时候去发现了新大陆的时候带回来的。那比方说在这之前呢、哦、是没有披萨这种东西，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罗宋汤、哦、也就是说这些菜呢基本上在差不多这三四百年才发明的、哦、那这个我们今天所吃到这个红椒也是啊，这红椒呢也是那个啊，就是哥伦布他们从新大陆带回来之后呢，传到这个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时候他们又在这个、哦、发现这个在这个匈牙利去种植这个红椒啊，于是这个匈牙利呢，他们就是后来有、成功的种植出来这个红椒。那这红椒呢，从此就变成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名产这样子。那我们吃的这个 glass 里面呢，放了非常多的这个，基本上煮的时候都要。放了至少四大匙五大匙才会彰显出这个汤的那个味道。它主要的味道、哦、就是这个 paprika。 这 paprika 呢，匈牙利红椒不知道大家没有吃过，其实在很多西菜里面都有。它其实吃起来、它比较像辛香料，不是辣，我觉得不会辣，它是偏甜、哦、有点偏甜，然后辛香这样子，那其实是不会到辣、哦、它不是真，我觉得吃起来就还好。那有可能它是比较大颗的红椒啦，所以其实是、哦、比较没有这么辣。然后除了这个红椒之外呢，哦、很重要就是、它的、里面汤要放这个马铃薯，还有这个萝卜，还有里面要有洋葱，那还有这个、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番茄、哦、番茄，然后还有一些香料，像小那个阁楼子、哦、阁楼子就是像这个有点是小茴香的其中一种。就是那个，或是那个叫香芹籽吧，哦，还有像那个里面还有放一些其他的一些香料。不过我在自己在台湾煮的时候啦，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就放一些那个意大利的香草，因为找不到那种找不到那个阁楼籽啊，那所以说就是用那个意大利的香菜啊、的香草的那个一些，包括罗勒叶啊啊、还有柠檬叶或者是那个、来代替这样子。那、这个汤呢其实是蛮浓郁的、啊、就是我们在匈牙利的时候呢，我在这个中央市场呢我、自己买来喝，然后呢又在这个我们餐厅也有喝了一个来比较看看，结果是还是餐厅比较好喝啦、啊、那除了这个 glass 之外呢，我也在这个这个中央市场呢、我刚才之前同样提到中央市场，中央市场这个地方是卖这个匈牙利很多小吃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的价差、实在是蛮，他们的定价蛮奇怪的。中央市场呢它是类似像这个，就是里面有很多商店啊，很多一楼是熟食区，然后二楼是熟食区，然后一楼是这个生食区，然后底下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纪念品区，还有这个超市。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在二楼的时候有买这个、glass， 然后又吃这个、这个 chini cake。 chini cake 呢就是叫做、这是匈牙利、的一个、蛮著名的甜点的，我在很多那个、YouTube 都蛮多人介绍。那它是叫做 chini cake， 就叫做这个台湾叫做烟囱卷，它是、有点像烟囱那个空空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中间空的这个螺旋状的蛋糕，那中间是空的，然后它是甜的，然后有些人呢他里面会加一些那个料这样子，但是我第一次吃我就选择、没有加，里面没有加一些料，就吃直接吃那个最最原始的味道，就是最原味的味道，吃起来觉得已经原味就蛮甜的，就还不错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甜食叫做有点像那个披萨东西啊。叫那个 Lago 是不是、哦、有点像它有 有一个甜点、哦、它这个甜点呢就是有点像这个披萨的感觉，但是它其实又不是，它是用它的那个它的、用是等于是它有点像面，它面团呢然后上面放了 cheese， 还有放了、有可能放 cheese 啊，或是放、番茄之类的。那这个面团呢、跟披萨不太一样的时候，它的面团是比较松软，然后 吃起来比较 chewy 这样子，不像披萨是吃起来比较没有这么没有嚼劲的感觉。那除此之外呢，我在这一次呢也刚好就是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上网去搜寻，就是说在匈牙利的这些有什么那种特别可以买的东西。那我就买了这个，后来看到哇，那个鹅肝哦，鹅肝惊为天人哦。我之前好像不知道没有提到，就是在那个匈牙利这个这个地方呢，他们全世界的鹅肝的产量第一的是法国，那第二就是匈牙利。那匈牙利他们的鹅肝呢，就是品质还不错，然后味道也还不错，所以说后来我就买了那个鹅肝酱啊。还有鸭肝酱，还有买那个鹅肝跟鸭肝。那鹅肝酱跟鹅肝呢，其实不太一样。鹅肝酱它是里面就 一小部分是鹅肝，那其他它是用其他的这个食物来把它混在一起的感觉。不过那个鹅肝酱，我老实说，我觉得看起来包装有点像狗食，然后就是狗的食物啦。那吃起来呢，其实第一次一开始吃的感觉还真的有点像哎。只是说、把它涂到那个面包吃的感觉就还好，就不会那么刺激，像那个狗的食物、那鹅肝呢，我还没有尝试啦，没有尝试，因为还没有，就是前阵子还没有找到这个煮的方式。不过我相信鹅肝是蛮好吃的，因为之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吃过这个就是鸭肝汉堡啊，上面有放鸭肝。然后真的是惊为天人啦、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特别有在寻找这个鸭肝跟鹅肝的食物。那这次就把这个鸭肝跟鹅肝的食物带回来。不过回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点紧张，是说，我没有那时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会带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在松山机场的时候，看到那个猎兔爵士向我靠过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在闪他，你知道吗？我就刻意想要赶快先绕跑，因为我觉得如果被他闻到了，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说我在上网搜寻是好像还好，因为它不是属于肉类，因为我的那个我买的这个鹅肝罐头基本上就是它已经高温消毒过，然后又是密封起来，所以是还好，它不是，毕竟也不是猪肉啊，也不是生肉类，所以就还 OK， 我觉得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布达佩斯还有斯洛伐克奥匈帝国之旅呢，大概讲到这边。我来总结一下这次旅程的给我的一个特殊的，就是给我的一些新的想法。这次旅程呢，我觉得跟过往比较不一样是，其实一方面是我想要录 podcast， 另外一面是因为我这次又多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个国家的背景还有历史，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感觉这次旅行好像又学到一些更多的东西，有感觉自己是有找到这个旅行的意义啊。因为之前就是有跟一些认识的一些朋友在讨论，因为每个人价值观不太一样嘛。我的朋友觉得说，那干嘛花钱去旅游？他宁可花，有些人就觉得他说，他们宁可花这些钱呢，去买他可能想要买的东西，或是可以看得到摸到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说，旅行呢，可能只是拍个照，然后就结束了，什么都没有。只是说，我觉得说，其实旅行啊。不只是拍照或吃东西，旅行呢其实是体验探索新的文化，然后用五感是五个感觉啦，不是没有感觉，用你身体的各种感觉呢去沉浸感受不同的食物、美食、人文建筑还有历史，然后甚至你可以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地方。然后呢，其实这次呢，我再去看到这个，尤其这次我在看到，比如像我看到这个匈牙利的古堡的时候呢，我去查的历史的时候呢，我去去串联我们之前我串联去连接我之前曾经所看过的东西，然后会有那种新的那种体悟，哇，这个地方原来以前它为什么会长这样子，为什么会建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他们以前的城堡呢，以前的国王会在这边建，就是说你会把整个你看到的东西，在别的国家看到的东西，看到的文化，你会把它连接起来。不只是说这个做在不只是说做连接，你还可以了解到说，之前那个，比如像我之前所讲的，蒙古人他侵入这个欧洲，还有那欧洲呢，当时跟这个其他的世界的连接，所以说你会觉得哇，整个你的视野跟你的想法有一个进，好像又学到新的东西，你的视野跟你的想法又往前更拓宽了。 那我会觉得说这种体验呢，其实是用钱也买不到啊，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不晓得是因为到了某个年纪，我觉得现在感觉就是这种人生的体验啊，我觉得是比这种买这种名车豪宅啊，还让人感觉快乐。哦，就是说，可能我觉得啦，就是像那种开台那种，假如说今天哦，一样的钱啊，让我去买那种买一个比较物质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需要的啦。我会觉得说，好像我觉得呢，这种快乐呢，哦，好像不会持续很久。尤其是可能哦，假设我买一台，其实现在也可以买得起。假设就现在可以买得起，像那种什么 BMW 或者是 Tesla。那可是我也感觉说买了之后呢，哦，就会想到说，哎，我之后还要我花力气花时间哦去把它保养好，然后去维护它。我想说，好像其实反而觉得更累。其实所以说不会感觉到任何的那种，不会可能那种快乐跟新鲜感，一开始可能几天会有，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好像就没有感觉了。但是我相信其实有部分人呢，哦，有很多人他们买名车，其实是他们觉得这个坐在这个车子的细腻感，还有车子的内装给他们的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啦，哦，就是说应该是说这个没有对与错啦，只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对我来讲呢，这种用钱呢，哦，的这种买不到的体验，或者是说这种人生呢的体验呢，哦，我觉得比这种物质上的东西啊，我觉得还能感觉快乐。这也是我想说为什么像那个哦，就是有一些人呢，哦，他们会去花很多的钱啊，哦，就是说去做环游世界。不过说到这环游世界，其实呢也不见得真的花很多钱哦。哦，就是这次回来之后，我特别去做这个 research， 就是有关这个环游世界的这个经济效益，还有值不值得。我大概找了一下，就是蛮多人哈，有一些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有办法，就是在这个他们去做这个一年或者是10个月到一年的这个环游世界旅行，他们的这个预算呢，大概都是在40万是比较省，然后70万。那我仔细算了一下，我这几年呢，哦，就是大大小小出国的这个花费呢，基本上已经超过，远远已经超过这个金额了，然后早超过的金额。所以说，我就想说，难怪是有些人他们的想法就觉得说，与其呢这样子一次一次的出国呢，还不如一次呢，哦，去环游世界。那当然啦，其实一定的，因为你想看，如果你是环游世界的话，你不用哦来回花那么多机票钱，因为你只有出去跟回来一趟而已嘛。那当然以这个交通来讲，这省了很多。当然就是说你需要这个时间嘛，很多人没有办法环游世界，是因为他的工作不允许，他不是没有办法这个 work from home， 他不能在家里工作啊，有些人就必须到现场嘛，这没有办法，那只能就是妥协。但是呢，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真的人生啊，很多不确定的事情，尤其在这个疫情过后呢，我觉得疫情真的占掉很多人哦，很大部分的人生的时间。如果未来我们回想起来呢，哦，就想到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人生呢非常难忘的一段时间了，啊，因为如果说是你很喜欢出国，你喜欢到处跑的人，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的痛苦。等于那4年的时间呢，啊，应该说3年至少3年的时间，你是哪里都不能去的，哦，这是对于那种可能想要出国的人来讲啊，有点痛苦啦，是怎么觉得。那甚至有些人比较可怜的呢，他可能就是他想要的，他在这个疫情呢还没有过的时候，他的人生又终结了。譬如像说这个志村健，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位这个 Hanaoji-san， 这个日本的这个喜剧的这个表演家。那我就想到说，其实人生其实你有热忱想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要趁早去做，不要等到老的时候呢就后悔啊。所以说呢，我是希望未来呢，就是说可以当个这个旅行家，又当个投资家，因为对这样的事情呢是蛮有兴趣的。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旅行呢，丰富自己的视野哦。那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啊，环游世界呢，我真的是觉得会让自己乐此不疲的事情。那所以说呢，我今年去年的时候啊，有在这个去考了这个英语导游跟英语领队一次双榜。 那我考的原因呢，当然除了说我觉得这难度不高啦，想要挑战自己挑战看看，毕竟我觉得我的语言能力也不错，然后加上念的科目啦，是一些历史啊地理，我也觉得蛮有兴趣的，不过有一些法规的部分啦，不过我觉得这是小 case 啦，而且我觉得考的还不错。我所知道还是很多人，他们好像就是英语比较强的人，他们是靠英语拉分数，他们基本上本科呢没有什么太大准备，大概可能两个一个月吧，但是我是用比较正规的考试去考，我就是自己读了三个月，那可能我对这个地方蛮有兴趣的啦，所以说我也比较能够花时间念，那最后出来成绩呢也是整个不是低空飞过，是高标通过哦。那不过我觉得考试这种东西呢，考一考呢就是纯粹为了准备考试去考的，发觉好像真的这个属于短期记忆啦，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忘记了，对啊，所以说真的就想想以考试为前提这个学习真的有用吗也看情况啦，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所以说希望呢未来呢能够这个实现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环游世界的梦想，然后呢未来希望能够带领呢带着小朋友呢还有老婆能够环游世界。那今天呢就是我这个旅程呢，以上就是我这个旅程的这个感想，那希望大家能够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谢谢，拜拜。对了，我这边呼吁一下，如果哪一天呢我真的觉得想要转职，想要做这个外国的领队，因为后来我当初去考这个领队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快能够环游世界的方式。如果哪一天呢，我当这个领队的时候呢，来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支持来参加我的团。那以上呢是我今天的这个感想这几集，谢谢大家收听，拜拜。